好，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聚集我们，一起来复习你的，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中来认识你。我们就盼望主你的灵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中，也亲自能够经历到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会看《民数记》的最后几章，然后我们就会开始《生命记》。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提摩太书的读经者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这个《民数记》后面这几章。那从《民数记》33章50节一直到结束呢，它基本上是在讲了六祖的律法来作为结束。那这些律法呢？这个摩西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强调说，这些律法是和他们住在，进到迦南地以后有关的一些律法。所以现在听这些律法呢，就其实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呢，那就是他们要以信心领受这些律法，然后一定会进到迦南里边去。那这个律法的有特点的地方呢，就是每一个都是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那我们就知道，这都是神借着摩西给他们颁布的律法。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组的律法。第一组的律法呢，就是告诉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要除恶务尽。第51节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然后在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这是第一点，对吧？进去以后要把那里的迦南地的居民都赶出去。那等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就比这个要求就更进一步了哈。那我们现在就先看到他没这个是在《民数记》里边讲到是说要赶出那里的居民，然后毁灭他们的石像和他们住的偶像，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就是说要第一要把那地方的居民赶出去，第二呢要把那些当地的那些偶像都除掉，然后告诉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分这个地，按人数的多少来分，然后也警告他们啊，如果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那居民就会做你们的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然后扰害你们。所以为什么要把那些居民赶走？而且也警告他们说，耶和华会怎样带当地的居民，也会怎样带进去的这些犹太人，就是你们要和他们不一样。那这是第一组的律法，第二组的律法呢，就是告诉了他们神所应许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的边界，从南边到北边，从西边到东边。那等一下我们有个地图哈，我们会看得更直观一点。有2个半的支派呢，已经得了河东的地。然后，另外2个支派呢，2个半支派，就是进到迦南地的支派是9个半支派。接下来呢，第三组的律法呢，就是拣选了分地之人的名字。那除了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以外，然后每一个支派，那9个半支派就相当于10个支派，每个支派选一个人来负责分地。大家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看看啊，那10个支派里头没有立位支派哈，实际上是9个半支派，有马拿西的半支派，但是马拿西这个支派呢，有一半在河东，有一半进到迦南。就是三组律法，然后第四组的律法呢，讲到利未人的地， 就是一共要在，以色列人他们得到的地里边，按照人，他们得的地的多少，然后分给利未人48座城。那这48座城里呢，有6座城是作为逃城，就是逃城就是第5组的律法。逃城呢，就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有人，误伤了人，那按照当地的传统，就是杀人的人就必须要流血，才能补偿他杀人的这个罪过。所以当时就有一种传统，就是叫血债，就你杀了人，别人就可以把你杀掉，那把你杀掉的呢，就属于逃血债，就不算犯法，叫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所以呢，但是有的人呢是，你说谋杀的人，那把他让他以命抵命就可以了。但是有的呢是误伤人的，误杀的，那神的怜悯就体现在就是，如果误杀的人，就不应该让他也付上死亡血的代价。就六座逃城就可以让误杀的人逃到这个城里，然后这个城的人呢，居民呢有义务就把这个人保护在这个城里。你逃到这个城里的人，你就如果是误杀的，你就不能再杀他。那民数记里只是简单的说了这个6个逃城，等到我们看民申命记的时候，他会详细的讲什么叫误杀，然后怎么保护这个误杀的人，然后误杀的人怎么样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那在申命记我们看到的时候，还有详细的律法。那第6组的律法呢，就是接着前面所讲的那个马拿西支派的那几个女儿，她们不是前面不是讲到，因为没有儿子，他们的父亲的产业就要被别人分掉嘛。然后他们跟摩西讲，摩西就到神那里讨了旨意，神就说，哎，这些女儿呢也可以得产业。但是现在得了产业以后呢？他们同一个支派的族长，他们就不高兴了。他们说：“是我们支派的地，是我们支派的产业。然后他没有儿子，这个产业就交给这个女儿了。如果这个女儿嫁给别人了以后，那这产业就归别人了，我们这个支派的产业就少了。所以这个马拿西支派的族长们去找摩西来提出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第6组的律法呢，就是摩西又进一步的给了他们指示，就是说，如果没有儿子，产业给了女儿，那这个女儿呢，只能嫁给同支派的人，也不能嫁给外人。这就是你本家族的本支派的产业可以保守。那这是6组的律法。那我们的讲义呢，特别根据这个第6组的律法呢，讲到一个律法的灵活性，就是说这个希洛菲哈的女儿继承产业这件事情，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律法，就是只是按照传统，就是产业只能由儿子来继承，女儿没有继承产业的，这是第一阶段。然后摩西呢就面对这个问题，摩西就到神那里，然后神就指示他说：“女儿也可以继承产业。”所以这就有了第二阶段的律法，就是律法就规定说，人死后若没有儿子呢，女儿可以继承产业。但是呢，马拿西支派的族长们呢，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如果这女儿把产业带走了，带给别人了，那个。所以呢，又提出了新的问题。那摩西又去求问神，神就又给了摩西的指示，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律法呢，它是也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这个过程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属神的人呢，要灵活的使用神的律法。就神的律法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大方向，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摩西了。如果我们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没有摩西去到神那里问说：“哎，我们现在要怎么来规定？”但是我律法呢，已经在 圣经里边都完全了，原则基本都给我们了。所以呢，当我们应用在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个根据圣经的原则，然后灵活的应用。其实我们现在面对有很多都不是摩西那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那你说这个律法就没有具体的律法来告诉我们？比如我们常说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华人，比如华人啊，华人基督徒可不可以拜祖先？这个问题，这律法里就没有这种规定。那我们就只能是根据圣经的原则，然后灵活的来做出我们的选择。那这是执行律法的时候呢，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果没有灵活性呢，我们讲义给我们举个例子哈，没有灵活性就是，基洛费哈的女儿来找摩西，摩西就一瞪眼，女儿怎么可以继承产业？没有这个道理，你出去，就赶出去了。或者是马拿西支派来找摩西的时候，摩西也是一瞪眼。难道只有你们马拿西支派吗？还有别的支派呢？只有你们才有这个问题吗？那别的支派怎么不来问？出去，就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处理问题。所以呢，就要，所以这个里边给我们的讲义里说是说呢，摩西因为摩西为人谦和，为人谦卑，他不自以为是。所以他遇到问题去求问神。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也会面对许多的问题，哪怕你就是在团体里面，也会遇到许多的问题。那遇到问题怎么办呢？你要根据圣经的原则，不要太固执，也不要太自以为是，不要以为自己想的就一定是对的，要谦卑谦虚，到圣经里去寻找答案。这就是律法的灵活性。关于逃城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申命记》里我们还会讲。那我们就《民数记》就讲完了。那我们就复习一下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呢，他就在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做神的子民。那从神的子民被创造到出埃及记，神选择了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然后颁布律法，让他们做神的子民，和他们立约。到立位记呢，告诉他们如何亲近神。然后民数记让我们看到他们如何在这个做神子民的过程中的经历。那现在我们来到申命记，申命记呢就把一些重要的律法又重新再讲一遍。当然不是完全的重复，我们会看到这里边有很多的意义。这就是申命记。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读摩西五经，对于我们现在做基督徒有什么意义？那摩西五经是讲做神的子民，我们现在也是做神的子民。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我们是做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做神的儿女。但是在我们跟随神的这件事情上是一样的，那我们在新约里头怎么体现？摩西五经带给我们的这些内容，我们新约里头有没有律法？或者说旧约的律法是神对人的要求，新约里有没有人对我们的要求？到哪里去找？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在，特别是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多注意一点耶稣的教导，我们就知道怎么做神的子民。比如说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边，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里边有五段耶稣比较集中的讲论，那第一段呢就是登山宝训。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国的子民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是八福吧，我们就记住八福就可以了，对吧？八福就是天国子民的特点。那我们就应该像，我们就应该把八福作为我们生活中所要， 行为的一个准则吧。我们要谦虚，要温柔，要怜悯，要饥渴慕义，要清心，对吧？要使人和睦。然后耶稣就，这是，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多注意一下，我们就会找到新约里边神对我们的要求。那比如说，耶稣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是耶稣的要求吧？这是跟从主的，从主口里说出来的要求。然后耶稣也给了我们新的命令，对吧？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那就是新约的律法，并没有像旧约像摩西律法这样，比如像申命记这样讲的这么系统。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认真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我们先来看，稍微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图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然后到了耶利哥的东边，约旦河的东边，就是《申命记》所发生的地点。这个是摩西五经的几卷书发生的地点。出埃及的卷书呢，基本上就是从兰塞到西奈山的这个经过。然后立位记呢，基本就是在发生在西奈山，那民数记呢，就是在旷野的漂流那个经过，然后申命记呢，就是在约旦河的东边，这个是出埃及进迦南的一个时间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叫第一年的正月14日，逾越节的时候出来。然后在第41年的正月10日，他们过约旦河。这个就是分地的那个图啊。那大家注意到呢，是，北边呢是到哈马口，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神给他们应许的地方。然后南边呢，这个图上没有标出来哈，它这个界限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得地呢，就是那个盐得地，他们黑门山往北那个地他们没有得到，然后这个下面有一块呢，非利士人的地他们也没有得到，就是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完全得到应许之地。等我们看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是另一张图，表明这个分地和未得之地。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申命记，首先我们看《申命记》这本书，《申命记》呢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那从哪个角度说呢？一个角度呢，就是从属灵的角度，就是它里边有许多属灵的真理，有许多都是因为都是神的话嘛。对于我们，如果要寻找生活中的帮助，寻找属灵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申命记》里边。然后，第二点呢，《申命记》是一个实用的律法，因为它的律法，有原则，然后也有细节，讲得非常详细，所以有许多的律那个原则，有许多的详细的律例呢是可以直接应用的。然后，它的神学价值也比较高，有些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都出现在《申命记》里边。我们看到说大诫命啊，属于申命记。然后，其实我们如果福音书比较熟的话，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耶稣跟魔鬼去胜过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耶稣所引用的经文都是出自申命记。所以申命记也是被最广为引用的旧约里的一卷书。那《申命记》的主题呢？按照我们这个《申命》摩西五经的主题算下来，《申命记》的主题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成就是重申爱的命令，重申神的命令。 一个金句呢是《申命记》的6章4到5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这个我们都很熟啊，这个叫是吗？第二个金句呢，就是《申命记》第10章里，他讲到一个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啊，那我们比较熟的耶和华的要求是什么？我们都已经是多年基督徒了哈，我们应该很熟的一个经文是《弥迦书》6章8节，对吧？世人呐、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个要求呢，是对世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是这个在《申命记》里头，就是圣经里边2处提到的耶和华的要求。那《申命记》里这个要求已经。申命记这个要求是对神的子民选民的啊，因为律法书讲做神的子民嘛，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以色列啊，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是敬畏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行他的，遵守他的诫命律例。然后讲到说，这个目的是为了让你得福。等一下，到第6章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对吧？大诫命，我们熟不熟？大诫命是什么？哎，怎么就成了？哎，不习惯问问题啊。大诫命是什么？我们都能说上来吧。大诫命就是第一就是爱神，对吧？第二是爱人如己，对吧？大家知道爱人如己出在哪里吗？我们读摩西五经，其实读到现在，读到民数记的时候，爱人如己这个经文已经出现了。但是不知道你印象深不深，但是当你读《申命记》的时候呢，你会对这个诫命印象非常深，就是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这里也，第10章也说要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但是你说，爱人如己那条诫命怎么就成为了最重要的2条诫命之一呢？其实，在旧约里头，你不太容易看到。第二条诫命，爱你的邻舍，那只有一句话就带过了，而且还不是在非常重要的那个经文里边。但是这个到耶稣那个时代，这个就在律法师里边，他们就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2条诫命，就是爱你的邻舍，对吧？爱你的邻舍和爱耶和华放在一起并列成为最大的诫命，所以你要看。如果我们仔细读，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比如说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在路加福音里边，那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说：“夫子，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永生？”那他这句话你，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为什么是试探耶稣呢？然后耶稣就问他说：“律法怎么讲？”然后那个律法师就说：“第一诫命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就是要爱你的邻舍。”所以他拿这个试探耶稣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律法师他才知道说爱你的邻舍是和这个爱神差不多是同等的这么重要的诫命，所以他以为耶稣不知道，所以耶稣非常清楚。那所以，在 马太福音里边也讲到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也是用这个来试探耶稣，问夫子最大的诫命是什么？那这个耶稣就没有，因为他直接问最大的诫命，耶稣就没有反问他，耶稣就直接告诉他，第一就是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读律法书的时候，读旧约律法书的时候，对我们印象深的是爱神、爱邻居这件事情并不重要，但是到了新约，才把这个提到，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我们看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什么叫爱神？这个我们大家有没有心里？我们基督徒心里有没有一个？你有没有一个想法？什么叫爱神？你光知道说我要尽心尽力尽意，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爱神？什么叫爱神？这个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才把这个真理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神的。所以爱神呢，就是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神的命令是什么呢？在新约里面，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总归的一个命令，就是爱你的邻舍，爱人如己。所以爱人如己体现的就是你有了神的命令，你又遵守，体现出来的是你爱神。对于我们，光记住这个金句不行哦。爱神表现在什么地方？你光说我爱神，我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我都感动得泪流满面，那是你的一个感觉，对吧？那个是你的感觉，并不是你爱神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读经的时候多想一想，我们可能就会多得到一点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读完了《申命记》，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爱神，知道至少知道耶稣的命令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神的表现。然后耶稣的命令是爱人如己，你们要彼此相爱。这让我们看到说，旧约律法里最大的两条诫命，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当时的律法书，他们也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拿这个，他们总想拿这个来试探耶稣，他们以为耶稣不明白。好，那我们再看这个书名哈，书名呢，按希伯来的文呢，这个书名其实应该是"话”，就是第一个字，因为希伯来文。圣经他们是用圣经的第一个字来作为这个书的书名，所以这个第一句是说摩西在耶路撒冷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这个话是第一个字，按照他们那个希伯来文那个说法，他话放在第一个，然后后面是谁说的话，然后在什么地方说的话，他那么排下来的，和我们中文的正好反过来啊。所以按希伯来文原文圣经是话，但是为什么我们把它叫申命记呢？是因为当初在其实是译本的时候，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他们找到了这个《申命记》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为自己抄录译本”，就是重申一遍，他就把这句话拿出来当做了这个书名。所以重申律法呢，重申律法这个意思呢，其实也和《申命记》整个的内容也是相符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就是用这个来作为《申命记》这卷书的名字。OK，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申命记》的主题教导。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他讲到了神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讲到神拯救、引导、供应他的子民，然后子民呢应当爱神。那我们可以看，又等一下，我们第五章就会讲到十诫啊。然后我们讲到十诫的时候，我们只想到十诫是一个神给人的一个诫命啊。那我们想到这个和人的关系都没有。其实当我们读十诫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 前面有一句话是我们不太注意的哈，就是我们看第一诫是第五章的第七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十诫的第一诫，对吧？我们记十诫都从这节开始记，但是你看前面还有一句话，第六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讲到神和人的关系，因为神拯救了他们。所以神才跟他们立约，才给他们有世界。所以这个首先表现的是神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这个关系呢，也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因为有这种关系，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神才跟他们立约，说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然后给他们规定了约。立约以后呢，神会守他的约，只要以色列人守约，神就永远做他们的神。那等一下我们看，那个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内容。然后写作的背景，那我们知道写作的背景呢，就是。他们已经现在，他们现在又到了迦南地的门口，过了约旦河，他们就进了迦南地了。那这是他们现在在摩亚平原。但是呢，前一代的人，就是最开始出埃及的那一代的人，大多数已经倒闭在旷野了。那新的一代就要进去，那进去以后怎么办？特别是摩西，现在他已经知道摩西不会和他们一起进迦南。所以摩西呢，就要在这里把，神就要透过摩西把神，就是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要怎么做，要详详细细的告诉他们，接着摩西的口，这就是《申命记》的写作的背景。那时间地点，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就地点就是在约旦河东的旷野，摩亚平原耶利哥城的对面。地点时间是出埃及后40年的11月初一日。主要的内容，来看这个大纲，这个讲得更清楚。这里边呢就是摩西三次讲律法，然后最后呢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告别。这摩西临终前的一些交代，那第一次讲律法呢，就是1到4章，我们等一下看到。一到四章呢，摩西主要是讲回顾一下他们这个历史，他们出埃及到旷野的这段历史。特别是1到3章就缅怀这段历史，然后第四章呢，就告诉他们说进了迦南地以后要怎么办，这是第一次讲律法。然后第二次讲律法呢，就比较长，就是从5章到28章都是在讲律法，是在讲这些约。先是讲了一些原则，然后就讲了一些细节。那细节就讲得特别细哈，从12章到28章全部都是在讲细节。那讲完了整个的细节以后，摩西第三次讲律法，就29章到30章，他又做了一个总结，又。呼天喊地地告诉这些以色列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遵守神的诫命就蒙福，不遵守神的诫命就会遭到咒诅。然后31章到34章是最后的交代。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个救恩的历史，1到4章。我们的讲义呢是挑了一些经文，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吧。申命记第一章，那他首先交代了这个背景，是吧？说从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所以我们为什么说40年旷野漂流呢？就他们从出埃及开始算是40年。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一个经文啊，他们在旷野漂流呢是38年，因为他们还在西乃山待了1年多去，颁布律法，那个建造会幕。 所以加起来是40年。那摩西照耶和华借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晓谕他们。然后这个背景呢，就是他们在河东地呢，已经击杀了西实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然后他们得到了河东地。而且有2个半的支派呢，他们已经就是摩西已经把这块地呢已经分给这个2个半的支派了，然后摩西地点就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那他从哪儿开始讲呢？就从他们在何烈山，就是在西乃山，他们出去的时候开始讲，就是我们在西乃山走的时候，是神告诉我们离开西乃山进迦南，他们开始。这一个回忆里边呢，第一段呢，摩西就讲到是说这个指派审判官这个事情。那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当他们刚进到旷野的时候，百姓的怨言很多，然后什么事都来找摩西，摩西受不了了。摩西就说：“这些人也不是我的孩子，神呐，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负担，让我来管他们，对吧？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呢，神就说：‘你拣选70个。’”再拣选70个以色列人的官长、长老，然后神把灵赐给这七十个长老，让这七十个长老分担摩西的那个责任，然后摩西就通过这七十个长老来管理这些百姓。但是在这里边，跟那个稍微有点不一样啊。摩西在这里说，当初我这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做不了的时候，神告诉我是。为这些百姓立了官长，然后立了千夫长，立了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来管理，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层级的管理。其实我们现在你看，所有的管理其实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的，就一级一级的管理下来，和那个其实是个长老稍微有点不同啊。但是摩西就是说，不管这些人只要是负责的人，我都把一个原则告诉他们，就是你们做事情的时候，你们处理事情的时候要公义。这是讲到第一个审判官，然后第二个呢，摩西就回忆就讲到说，哎，我们就开始在旷野，就开始去进迦南。那这个其实，申命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哈，第一节第一章第二节，从何烈山就是从西乃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其实他们当初要进迦南不出问题的话，他们11天就已经到加底斯了。加底斯就是，迦南地的最南边，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去了。但是他们为什么没进去？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对吧？那摩西接下来呢就讲到这件事情，就说我们从何烈山起行，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然后。发生了那个事情，就是探子的事情，因为派了12个探子出去，回来以后有2个报好消息，有10个报坏消息，结果就影响了全体的会众的信心。摩西就说：“你们不肯上去，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里发怨言。这个怨言是针对神的啊，说耶和华恨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那这个百姓已经悖逆到这种程度，所以神才惩罚他们，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38年，然后到当时的那些人，那20岁以上、60岁以下能拿刀的人，全部死在旷野，只有2个人哈、啊，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迦南。那这段呢，就回忆到这段，就是神的惩罚。然后到第二章，就是他们就38年在旷野。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那这第二章的这个第一节，就这一句话啊，就把38年的时间全部包括进去。然后。接下来呢，就说你们要往北去，然后从北面进迦南地。那在这个中间，他们先是路过了西尔，他们为什么要在西尔绕行？ 考大家一点历史的背景的知识。为什么在希尔他们要绕行？那绕过希尔，不在希尔征战。大家读过了吧？希尔是谁的地界？希尔是以扫的后代的地界，对吧？所以耶和华说，这个，所以呢，因为是以扫的后代在这住，这个地呢，我不给你们，所以你们要绕。那接下来绕过了希尔以后呢，他们就到了哪儿呢？到了摩崖地，到了摩崖人的地，到了摩崖人的地，神又让他们绕行，为什么？因为摩亚是罗德的后代，是吧？然后到了亚门地，亚门人的地界，神还是让他们绕行，就是你们先可以去，先跟他们打招呼，说我们可不可以借你们的地，我们从你们这块地中间穿过，你们让我们过去。但是他们都被拒绝了，但是拒绝是拒绝，但是神说你们不可以去攻打他们，他们要拒绝，你们就绕行。所以他们就绕到哪儿呢？现在绕过了希尔，绕过了摩亚，绕过了亚门，然后他们到了亚摩利人的地方。那亚摩利人跟他们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当他们遇见亚摩利人的时候，神就说："你们上去，我为你们征战。"那我们就看到说，第二章后边呢就讲到。我将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们手中，你们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所以，神把西实本王西宏交在他们手里，他们就打败了西实本王西宏，然后得了西实本王西宏的地。接下来呢，他们又到了这个。又到了巴山地，又到了第三章，他们到了巴山王噩的地。那巴山王的众民也出来交战呢。然后神也说：“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交在你手里，你要像带从前带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所以他们又得了这个巴山王噩的地。这就是他们河东的地是从哪儿来的？就是这两个王的地，他们得了以后，才有那两个半的支派跟摩西要求说："哎，这个地挺好，赐给我们吧，我们愿意住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摩西得到一个结论呢，是说。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这是在讲到西宏的时候，然后讲到巴山王噩的时候呢，也是同样都交在我们手里，没有留下一个。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摩西在讲大战的时候，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因为他们就要进迦南了。迦南地的那些居民呢，其实是比这些以色列人凶悍的、高大的。那他们进去以后，他们会不会害怕呢？那摩西就借着他们征战的这个历史，哎，你看这个亚摩利王，特别是这里提到巴山王噩啊。当我们提到巴山王噩的时候，这里有一段经文，在第三章的第11节这里说，巴山王噩是一个巨人啊，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你知道长9肘是多长吗？长9肘是13尺，差不多有4米。那你想想，巴山王跟我们在我们想象中有可能像那个。格利亚哈是很高的，但是这样的人也是被他们拿下了。所以呢，摩西的结论呢是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神给摩西的应许。 那这意思就是，你们进了迦南以后，你们也不要害怕，因为是神把迦南地的这些人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只要上去就得这个地，这是在对他们的一种鼓励。但是讲到了这些以后呢，摩西就讲到了一件事，有一件事情嘛，就摩西讲到他自己不能进迦南这件事情，就是第三章的23节。在这一段里的回顾里头呢，摩西多次提到他不能进迦南这件事情，提了好几次。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为什么不让摩西进迦南，对吧？神是说摩西在米利巴水边。给百姓让磐石出水的时候，没有听神的命令，然后没有在会众的面前尊耶和华为圣，所以呢，神说，因为这件事你不能进迦南。但是在摩西的心里呢，摩西不这么想。我们看这个，这里面摩西是说，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件事。就是在这个之前，最开始告诉摩西的时候，摩西就跟神求啊，但是神没有答应摩西的请求。这里边也讲到摩西恳求神啊，说的还有神像你，谁有神像，还有谁什么神能像你这样，然后让我过去看一看。摩西，但是不管摩西怎么恳求，神没有让。但是摩西在等一下，我们再说为什么摩西会一直会讲这件事情。然后神只是告诉摩西说：“你可以上山去东南西北观望，但是你不能过这个约旦河。你呢，可以嘱咐约书亚，勉励约书亚，让约书亚壮胆，让约书亚带这个百姓过约旦河。”这个在民数记那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啊。那接下来到第四章，这三章是摩西对过去的一个回顾，就是我们怎么到的西乃山，我们怎么从西乃山出来，我们怎么没有当时马上进到迦南地，我们怎么在旷野漂流，然后就我们现在怎么来到了这个摩亚平原。那重点是放在了后面这段，我们在摩亚平原这段，就是。他先是说我们没有能够马上进迦南呢，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信心，背逆了神。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摩亚平原的时候，我们曾经战胜了两个非常高大的王和两个高大的族。那我们得到的结论呢，就是说我们对神要有信心，神替我们征战，神把这个地给我们，我们有信心。所以这是摩西讲这三章的内容，这个回顾历史。的意义就是在鼓励他们，你们进去以后，对神要有信心，然后你们也一定能够得胜。接下来摩西就开始讲律法，第四章第一节就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那我们看到这个让他们遵守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你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你可以存活，然后你可以进到迦南地，然后你可以进到迦南地里头蒙福。这是摩西告诉他为什么你们要遵守神的命令。那这个是第四章，然后他讲到说，犹太人的智慧。什么是犹太人的智慧？我圣经里常常讲到智慧啊，我们在旧约里边也会看到，专门有一部分书信叫智慧书。那这里边呢，摩西说什么叫智慧呢？第五节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如果你们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的智慧。所以说，为什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你敬畏神，你就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你的智慧。这都是从这里边引申出来的啊。然后接下来呢，摩西就警告这个百姓要分外谨慎。这个4章15节，分外谨慎呢，他这个主要讲的是第一个，他讲第一点，他讲到的是这个分外谨慎，他讲到的是说你们不可以造偶像，就不可以给神，特别提到是不可以给神的偶像。这我们知道这是十诫的第二诫。接下来呢，他就又讲到说，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又讲到他过不了约旦河这件事情。那他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到说，他为什么把这个插到这里边？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想法说，摩西为什么反复的讲他不能过约旦河这件事情？他是把这件事情和你们要谨慎连在一起讲，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讲义里边呢。王牧师是提到说，摩西一心想过约旦河，但是神不让他过，不让他过呢，他不去，他不敢去抱怨神，他就抱怨这些百姓，就因为你们，要不是因为你们，你看我怎么能不过约旦河呢？对吧？带着你们走了40年，就是为了要进迦南美地，结果到最后我进不去，所以他这个。他就把他这个耶稣，王牧师说这是摩西人性的一面的性情的流露。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讲呢，摩西他反复讲，他为什么反复提这点？就是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想，他是提醒这些以色列民，你们要谨慎，因为前面神已经说了，我怎样待迦南地的人，我也会怎样待你们。就你们要遵守神的诫命呢，你们就蒙。你们要不遵守神的诫命，神也会让兴起别的民族来敲打。就像摩西这样的人，就是他的使命就是带着的猎人进迦南的，然后他都进不去。那你们这些百姓，你们能不谨慎吗？我觉得摩西可能他还有这个意思，你看看我，你们看我，你们看我多惨，进不去。所以你们进去以后一定要谨慎，要听神的话，要照着诫命去做。所以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说，你们要谨慎什么事情？那第25节就是你们要谨慎，不可以在那里雕刻偶像，还是讲这个第二节的内容，对吧？然后呢，他讲到几个具体的事情哈。第27节说。就是告诉他们，进了那个地以后，特别强调偶像的事情。那为什么他特别强调偶像的事情？就是在迦南地的偶像是特别多的，所以他们已经在旷野训练了40年了。但是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就会接触到。拜偶像的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摩西呢特别的提醒他们关于这个第二届拜偶像的这个事情，跟偶像有关的事情，就是说，而且说的非常严重，说如果你们在那里住久了以后，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耶和华发怒的话。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那我们知道这个警告到最后还是，他们进了那个地以后，还是一代一代的去做这个得罪神的事情。但是摩西是事先把这个事情已经警告给他们，就是。整个这个第4章这里讲的呢，就是只有耶和华是神，来告诉他们这件事情。那35节这里说， 在旷野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就是要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然后39节再一次强调说，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那是第一，前面这段呢，这背景呢是说，你们跟神的这种经历。后面这一段呢说，你们将来进到迦南地以后，你们会经历到神会把迦南地的居民在你面前赶走。那这样，你们经历了这两件事情，你们就知道你们怎么出的埃及，你们怎么进的迦南地，你们怎么在迦南地居住的，就是只有耶和华是神。总之还是提醒，只有一位神。那然后到第5章开始就开始讲，就开始重申这个十诫。那我们看到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哈，十诫是有一个前提的，是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因为十诫是给神的子民。在我们的讲义里边呢，那个王牧师是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呢就。特别是在美国哈，有一个争议，就是说，十诫曾经放在最高法院的院子里边，然后呢，后来呢就通过了法律呢，又把这个十诫从最高法院里拿出来，然后现在呢可能又放回去，然后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十诫是神的诫命，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支持要把神的诫命宣示给人看呢，还是我们有别的做法？啊，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用宣示给人看，但是我们把神的，我们去照着实际去，照着神的诫命去行，还是说我们只让人看，然后我们不行，做一个对比。这个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就是说，你是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照着去行更重要，他就是这个意思。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十诫是给神的子民的。你让一个不是神的子民的人，你说这是十诫，你要遵守，他为什么遵守？他遵守这个有什么，对他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讲，我们出埃及记里的神也是这样讲的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看出埃及记里头说这句话是反复出现的。就是神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是这种立约的关系，所以十诫是给神的子民的。神的，我们看《申命记》里边的诫命律例也是给神的子民的，让神的子民遵守的时候可以蒙福。所以一个是关系，一个是约定。那我们看到这个，后面第7章里头讲到这个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那这个守约施慈爱呢，也是向那些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等我们看到第7章的时候，我们再看那段经文。那我们就先看这个十诫哈。十诫前四诫是与神的关系，后四诫是与人的关系。那我们就没有时间来细讲这个。那我们看一下后面这段。第5章的后边讲到说，这个守诫命的意义是什么？29节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所以，神赐下诫命的目的呢，是为了赐福给他的百姓，就是神是守约，会赐福。对百姓的要求呢，就是百姓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然后33节再次强调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你说这个福是什么福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是两个福，一个是得以长久。一个是得以存活，那这是神的诫命。 那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有什么？有没有人像他说，我们也会常常说，你要，因为耶稣也非常强调说，照他的旨意行这件事情。不过我们多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发现耶稣会强调这个，因为你比如说耶稣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耶稣也说，谁是我的弟兄姐妹？那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是我的母亲。所以耶稣一直强调这个。那我们说，这照他的旨意行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福气呢？也是耶稣的话，我再重复一遍，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句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也蒙我父爱他，我们要与他同在。神会与你同在。那我们想到，如果我们想到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神的同在，那对我们就是最大的福。我们有神同在，还要什么呢？对不对？所以，那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就只看到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特别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照着神的律法去行，我们就可以有神的同在，蒙神的祝福。这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主啊，我们盼望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一位寻求你的弟兄姐妹的心中，也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力量，可以照着你的话语去行，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大能，经历到你给我们丰丰满满的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